来，我们请翻开讲义吼，七觉知，大家把讲义七觉知拿出来，就是观法如法的那一部分。嘿，标题七觉知有吼，第二页的部，好像第二页七觉知。好，经文里面他讲说，在者诸比丘，比丘依七觉知而安住于观法为法。诸比丘，比丘如何依七觉知而安住于观法为法呢？在此诸比丘，念觉知存在比丘内心时，他了知念觉知存在我的内心念觉知不存在他的内心时，他了知念觉知不存在我的内心。他了知尚未升起的念觉知如何在他的内心升起，他了知如何培育以及圆满已升起的念觉知。第一个部分呢，吼，七觉知的第一个觉知，他讲的就是念觉知。那在这个念觉知当中啊，吼，同学必须要注意两个部分。第一个，你如何知道你的念觉知升起？你如何知道念觉知升起？念觉知所念的东西是什么？这是第一个部分，你如何知道？第二个部分，你如何去培养圆满你的念觉知？第一个部分是你如何知道，然后让它在你的内心升起，这个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是当它升起了之后，你如何去培养它，让你的念觉知能够圆满，能够成熟，两个部分哦。好，我们先来讲第一个部分，你如何知道你的念觉知升起的？第一个部分，你要知道你念什么，念什么，念什么，念觉知在念什么。我们前面啊，吼，我们前面在讲四念住的时候，四念住，观身不净，观受无常啊，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嘛。你所观的部分叫做念，不同程度的念，有的是定的念，有的是观的念，这两个念是完全不同的，懂吗？他这个念觉知，他在讲这个念啊，吼，他其实分两个部分，一个是禅定的念，另外一个是观会的时候他所意念的念，这两个念是不一样的。我们之前经常提到哦，当我们禅定的时候呢，专一所缘，对不对？而当我们在做观会的时候，这时候你所要做的是分别所缘。专一所缘呢跟分别所缘不一样，可是他这个所缘的缘，这个所缘就是你念的目标，换句话来讲，那个所缘就是你的念，那个所缘指的就是你的念。比方说我现在修禅定，我禅定是阿那般那，我的所缘是什么？呼吸。我的所缘就是呼吸。你修白骨观，你的所缘就是白骨。修白片，你的所缘就是白，白色。你修慈心，你的所缘就是慈心。那个慈心，那个所缘，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念。另外一个就是你要去观，观会的时候，你要去分别那些所缘，分别不同所缘的特相。而这个分别所缘的这个特相，我们之前有讲过，这个就是什么相、味、现起，对。跟足处，你去分别这四种不同的所缘，分别不同四种所缘，这个就是观法的时候所要所缘取的那个目标。举个例子，如果我今天观的是地，我们今天观的是地，四大里面的地，地的特相是什么？坚硬。作用位就是作用嘛，位就是作用，它的作用是什么？让具生法有立足处， 对不对？现起呢，现起就是它的现状，就是让那些具生法能够聚在一起。足处呢，足处就是它的静音。为什么会产生地的静音？因为有水火风。我们讲说地水火风四者是同时升起的，它没有办法单独，所以地的静音，地会发生的原因是因为有水火风，水会发生的地音就是因为地火风，一定要具足它三个条件，变成四个所造，它才能够真正产生它的法。所以禅定跟观慧它的所缘，换句话来讲，它的念的目标是不一样的，你必须要去分清楚它。第一个，念的目标是什么？当我的内心升起的那个念以后，我能不能如实正知抓住那个目标？这个就是第我们刚刚讲第一个部分，它里面的第二个部分。当你知道如何了知升起，它包括两个部分。第一个，知道念的升起，对不对？然后正知念的目标，它变成有两个方向。一个，当你的念觉知这个念升起的时候，我第一个我知道念升起来了，可是念升起来了，它不一定会专注，甚至它也不一定会分别它的所缘。所以你要把那个目标怎么样投入那个目标，你要紧紧抓住那个目标，你今天那个念才会产生作用。如果我念升起来了，可是呢我没有投入那个目标，那个时候呢你的心叫做散乱，不然就是昏沉。所以它这个主题叫做觉知，你要觉，你要去警觉，我到底那个念我有没有紧紧抓住。像我们一般禅修没有办法得力，就是因为你没有办法真的紧紧抓住那个所缘的目标，我们的心很容易散乱嘛，心很容易跑掉。念佛持咒都是这样子，你明明在念佛，可是呢你心里面就会想起其他的事情，意念其他的事情，心跑掉了你不知道，可是你还在念哦。有些老菩萨他还可以一面念佛一面看电视，最要不得的就是我们平常的时候一面开车一面持咒一面念佛。我讲这样你们不会觉得很奇怪吗？很多法师不是教我们说做事情的时候一面做事情一面你要去念佛，你要去持咒，不是很多人这样教吗？那我为什么说最糟糕就是这样子？为什么？怎么样？对，你久了以后你散心不知道。我曾经不是讲过一个我在法鼓山的例子吗？我那时候啊，在僧伽大学读书，很忙，几乎每天都上课，就是开会，就是怎么样，这样就是很忙。好，我记得那时候暑期，然后我们要办很多的佛期跟禅期，然后我们必须要去分配工作。那分配工作呢，你就要找男众的法师跟女众的法师那些主要干部抓起来就要开会，可是大家一直瞧都没有时间。最后呢我们就敲定，不然呢我们就怎么样，一面吃饭一面开会。外面很多公司也都是这样子嘛，早餐汇报午餐汇报嘛，对不对？好，我们也学他们这样子。当我们做了以后，圣严法师那时候还在，圣严法师知道了，把我们这一群特别叫过去他那里骂了一顿。他说出家人没有什么要紧的事情。他举了他小时候被他师父磨的一个例子，他说他们那个中华，以前叫中华佛学院，是不是中华研修学，在北投，他们有一个会馆，
那个会馆早期是谁成立的？他的师父叫东初老人，东初法师早期在北投那个会馆成立。东初法师的个性就是他有时候教徒弟他是不讲的。有一次他们那个会馆就是有一部分的房间老旧嘛，整个敲掉，然后那时候敲掉，那个东初法师呢就叫那个圣严法师，圣严法师那时候还是小和尚，就跟他讲，你去把那个砖块有没有那个砖墙敲下来，那个砖块不就散落吗？然后那个砖墙那个砖块是不是砖块本身会粘着那个水泥，他要把那个水泥一块一块敲下来，而且砖头还不能够敲坏掉。那个圣严法师那时候跟我们讲说，他一面敲一面心里就觉得在抱怨，终于忍不住看他师父又来的时候，他跟他师父讲了一句话，他说，师父啊，这个根本就是不合时宜嘛，这个工资都比这个砖头还贵。那时候东初法师跟他讲了一句话，谁给你工钱？当你如实在做的时候，谁给你工钱？他用这个故事然后跟我们讲，出家人然后没有什么忙不忙，你就是专心做一件事情。当你吃饭的时候，你就是专心吃饭；当你工作的时候，你就是专心工作；当你做事情的时候，你就是专心做事情，没有一心两用的。修行最怕你时常一心两用之后，你觉得我们自己的能力，你觉得自己的能力很强，可是你离修行越离越远。当你一面工作你都能够一面持咒的时候，表示你的心是分散的，久了以后你那个心是抓不回来。你要让你的心真的独处安静在同一个所缘一个目标的时候，因为你动习惯了，应该是这样讲现在一般人他把生活跟修行他把它混淆。对，其实你在上班，你专注在你的工作岗位上，那也是一种专注，那个也是在培养你的专注。你认真在上课的时候，那也是培养你认真在上课的一个专注。你知道为什么很多网络电视教学听录音带它的效果远不如实际上去上课，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的心，对，因为你的心，你没有办法像上课的时候这么专注。你在家里面听录音带，或者是你在家里面看影带的时候其实你还可以做其他的事情。你要上厕所，你就跑去上厕所；你要喝个咖啡，你也会临时去冲个咖啡；你要吃个饮料，你也去旁边拿个饮料。其实当你在做那些动作的时候，你的心是分散散乱的。应该这样讲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因为随着工商社会，大家社会上的这种脚步越来越快其实我们人是越来越不能够集中我们的注意力，包括网络啦、电视啦这样子的发达我们的心散乱的其实是更厉害的，让我们的心其实更不容易专注。他没有办法，现在太多东西可以分散我们的注意力了。我们没有办法像以前古时候的人他没有那些外援的干扰，然后他就很真的静静的。像有时候我们自己都在感叹当你要静下来打坐的时候有时候一通电话就来了。当那通电话来了以后别人可能跟你讲了一个什么事情，你下一刻你在做的时候，你的心就静不下来了。尤其看电视我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看那个鬼片。我跟你讲，那个看鬼片真的是一个大禁忌啊！真的，我前阵子上网，人家就说叫我帮他找那个释教，我们之前在讨论那个释教做丧葬的那些网络， 然后其实我的英文也不是很好啦，然后我就上网去搜寻，你知道吗？马来像这种东西，台湾南部或者是马来西亚那方面、新加坡那方面会比较有，我就去搜寻。哎，你知道吗？看了那些影片之后，当你在打坐啊，吼，头脑里面全部都是浮现那些东西。其中有一幕，因为我在看的时候，我就已经不能够去理解了。在打坐的时候，你头脑里面那个画面一直出来。我们一般人往生了以后，我们不是都会放在那个，不是要进冰柜之前，不是有个塑胶袋吗？尸袋，有没有？一般人不是都会把大体放在尸袋里面，比方说要从家里面运上车，然后要到殡仪馆，这个路程那个大体不是要放在尸袋里面，然后你要进冰柜，其实也是连同尸袋一起放到冰柜里面去嘛，对不对？那个马来西亚他们那边有的那个丧葬，他们怎么样你知道吗？他把那个尸袋啊，吼，是用那个绳子把它捆起来，然后那个尸，我就不懂啊。然后他们讲那个又不是英文，又不是闽南话，他们好像是什么福建话，这那个在网络听不懂。大体包着尸袋，然后捆绳子，然后就放到那个棺木里面去，然后那个棺材就这样盖起来。我躲在看的时候，我那时候心里面就在想说，你应该要把那个丝带拿起来嘛，不然怎么会烂呢？怎么会烂呢？不，这样不是很难烂掉吗？当我心里面一直在想，我在看那个网络，我心里面一直在想这些疑惑的时候啊，我打坐的时候，这个问题一直浮出。真的，我们现代人啊，我太多干扰的因素。人际关系的因素干扰的也很多，你接触的那些外援，包括你网络电视所接触的那些外援，让我们的心真的没有办法好好的专注下来。我倒觉得啊，吼，现在小孩子啊，吼，接受外来的资讯太多，包括我们，你现在看，我们在寺院里面哦，我们这个年纪的人，你会去看网络啊，吼。你的思绪就已经那么乱了，何况是一般的人。而且你越少看啊，吼，你偶尔看一下，吼，我觉得那种影片的影响力啊，吼，会真的深入在你的脑海里面。可是现在这个时代，你又不能够不用电脑。像我们在写报告，你要写报告，哎，都没有电脑怎么写？真的呢？做报告你就会。不是你做报告你就会找资料啊，比方说很多人，比方说你现在有一个观点对不对？你认为你的观点是新的，其实搞不好人家早就有这种观点了，所以你要去网络搜寻啊，然后你要去国家图书馆搜寻啊。可是当你搜寻的时候，偶尔就会有一些其他的资讯啊，然后你不小心就会又点过去了，都是这样子。哎，你一般像我们现在在写报告，你没有透过网络，你真的你不知道怎么去写这些东西。网络很方便啦，但是真的也很糟糕。在禅修的时候啊，吼，念每个人都会升起来，紧紧的把目标抓住很难。那个紧紧的抓住那个目标，我们一般人叫专心，就是你没有办法紧紧的抓住。一般人就是会跑掉，那个跑掉是很正常的，因为跑掉就是因为你的心散乱嘛，你没有办法真的把它抓得很紧，那个就是禅修最大的一个障碍。禅修第二个障碍是你很容易陷入禅修的那个境界。禅修会有很多的境界，比方说清安，比方说身心的收摄，或者是你的身体忽大忽小，我们很容易掉入那个陷阱里面去，那个就是你全身的毛细孔打开啊。当你能静下来的时候，你全身毛细孔会打开啊，所以你会发觉说，当你在禅修的时候，为什么特别痒？ 就有些地方特别，你特别想去抓它，那个就是你的毛细孔打开啊，不要理它。真的很痒，真的会有那种很痒的感觉，但是你一定要记住，你要把心跟肉体稍微分开一下，那个痒是它的事情。那个就是我们经常在讲受念处的时候，有没有观受如受？当你在观受的时候，你不要再把心给放进去了，很想去抓，那个时候已经有心的成分在，心成分在里面了。知道禅修有很多的境界，知道，可是往往我们掉进去了，那个就是禅修很他没有办法进步。你会很隐就在那种感觉里面，但是不会很久了。对对对对，其实那种养不，
他没有跟我讲这个是什么。
他那个养不会养很久了，那个就是全身毛细孔打开，而且他那个养是养一下子而已。当你忍过以后，那个养其实就不见了。像我们在打瞌睡，有没有真正你想睡觉的就是那一个时间，其实忍过去了，你就不会想瞌，不会想要睡觉了。中午昏沉啊，或者是白天昏沉啊，其实就那一小段时间而已。你忍过去，忍过去，那个就没有了，那个睡意就没有了。禅修也是一样，观受如受，你一定要很牢记这句话。观受的时候，不要把心放进去。你一样关注在你的呼吸啊。朵不是讲吗？你很容易受到那个境界的影响，就是你的所缘又跑掉了。比方说，你说会痒，你的所缘就跑到会痒，跑到身体上去了。你禅修表现出清安，你很享受那个清安，你的心就掉进去了，你的心就不在所缘上面了。当你的心不在所缘上面的时候，那个清安其实很快也不见了，因为那个清安是因为你所缘专注而有那种清安的境界，而你当时转移目标以后，那个清安的境界自然就不见了。所以那个就是我们这里讲的，你没有办法真正正知。所谓的正知，就是真的抓牢你那个目标。通常就两个情形嘛，一个是昏沉，再来就是调局嘛，调局就是想东想西的，你会想很多。读书人也不太容易专注，哎，专注于禅修。你当你读书是需要思考的，那种思考是也不容易专注禅修。就是像刚刚讲的啊，你做任何事情，你就是专注。你读书的时候，你就是专心在你其他的所缘就不要了。比方说，现在小孩子不是一面读书很喜欢一面听音乐，不要。我读书我就专心在读书，我想要放松听音乐，我就专心的去听音乐。煮菜的时候你就专心我怎么样把菜煮好。吃饭的时候你也是专心在吃饭。我们一般人现在吃饭配等息啊，对吧齁？你吃饭的时候你不看电视你觉得很无聊，吃饭你想办法让自己都只专做一件事情。当你慢慢能够把心抓住在一件事情上的时候，你今天在禅修，不管你在念佛，不管你在持咒，还是你在禅修，你就很容易对目标抓紧那个目标。我们现在的人然后往往是一心多用。理论上啊，如果在外面的话，然后如果真的以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倒是不建议啦。我倒是比较建议你说啊，吼，平常在家里，比方说或者是你去公园，有一段路是你认为安全的，你是可以完全放下心来去做一件事情的。精行也是一样。为什么我们在精行，你有听过禅师讲，为什么我们在精行的时候我们走的路不长，你知道吗？我们精行是不是反复绕一段路再走，来回走，那一段路不长。你知道为什么不长？ 那段路大概10公尺，从这里到门口那里，到转角那里10公尺，我们永远只是固定那个10公尺，就这样走来走去。你知道为什么？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心理安全的关系。这段时间这么短的距离，你心里面比较会有安全感，是比较有安全感的。就是专注啦，因为人在动的时候本来就不容易专注了啦。如果你在很长的那个大段距离，你其实是更不容易专注的。专注做一件事情，然后慢慢的比较能够收到那种效果了。当然也不反对说做事情的时候也念佛，走路的时候也念佛。如果以一般人来讲，这样能够这样当然是最好，可是一般这个就是修人天福报了。真正在禅修对我们是没有多大帮助的。你在修那些人，你平常的工作就专注了，你平常做任何事情就专注了。其实以世间法来讲，我们之所以做事情不会成就不会成功，也是因为我们不专注。也是因为比方说你看书嘛，你一定会想东想西的，这个也是导致我懂为什么才能躺不原因在这里。有时候佛教啊，他会告诉你说配合诵经。大乘佛教是这样讲的，大乘佛教的，小乘佛教他比较不理这些。所谓的福报不福报，他不理这些。小乘佛教比较没有在专注在这一方面，他就告诉你，其实就是心的问题。小乘佛教，我同一般讲原始佛教，他不是讲所谓的业感缘起吗？他那个业感缘起，其实就在讲你的心的问题。我们人都有业，你出生本身这个身体就是业报体嘛，身体是正报嘛，外在的事物、外在的人事物这些是依报嘛，正报跟依报是互相感应的嘛，它怎么样互相感应？心的问题嘛。心透过这个身体，然后你去觉知外在嘛，然后跟外在做一个感应嘛，这个叫业感嘛。业感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改变外在啊，你能够改变的就是改变自己啊。原始佛法讲的是业感缘起，他讲的是业感，他在讲你怎么样去调整你的心的问题。所以在佛一教心里面，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你只要把六根锁住的话，无事不办，你做什么事情都会成功的。六根收摄住，你没有一件事情是不会成功的。我们一般就是六根整个散乱掉了，看到这个想这个，看到那个想那个，然后我们心里面总有很多很多不同的那种念想念头，然后在我们的头脑里面这样一直转，所以我们会有很多的杂染，我们对很多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做一个很正确的判断，就是那种思考空间太短了，我们的杂染太多了。相对的，有时候你在跟人家应对处理一些事情的时候，人跟人之间给你错误的讯息也太多了，干扰我们的判断嘛。如果心理学家讲，如果你又是一个偏向感性的人，完蛋了。难，人的感性跟理性啊，其实与生俱来的啦，感性跟理性是与生俱来的。那个就是佛教讲，一个是性，
一个是从信入道，一个是从智慧入道，不一样。
从智慧入道，他会去分辨嘛，我要的是什么，我看到的是什么。由智慧养性不一样啊，你讲什么，你讲什么，大家就疯狂的去，那种就是所谓的偶像运动嘛，养性就是偶像运动嘛。我今天要去西方净土，人家说要去西方，你就跟着去西方，你也不会去思考，哎，东方为什么不去东方？东方不好吗？为什么一定去西方？去西方有什么好处？他不会去想那些。人家说西方好，他就西方好；人家说东方好，他就东方好。养性，人家说这个人很好，他就对这个人充满了崇拜。哎，真的就好像那种南部人有无？重感情、重阿萨的迄种有无？哦，天意啦，都是这样子。是啊，是啊，是啊，是啊。信仰，董一般会在这个上面再加一个字“养性”，就完全没有抉择，就一味的接受这样，就好像一个漏斗这样，一味的接受。他也不会去筛选，哎，你现在掉下来的东西是好的、不好的，他会觉得全部都是好的。其实这种情形啊，吼，在部派佛教啊，吼，也是这样子呢。部派佛教它也是分成两派，一个是我们之前不是讲上座部吗？一个就是大众部。上座部呢，它是属于那种啊，我们不是讲那种上座比丘。上座比丘的意思就是他出家是比较久的。佛教讲出家二十年以上叫做下座，30年是中座，上座就是40年，你至少出家40年以上。那些上座比丘大部分都是正果阿罗汉，然后当他在讲佛陀教理的时候，他会去分辨，哎，佛陀讲的是什么？哪个是人天法？哪个是世间法？哪个是出世间法？他会去分辨。可是呢，在部派佛教里面，他都讲大众部，他大众部他形容他们认为的佛陀是理想中的佛陀，理想型的，就好像我们现在看电影明星或者是公众人物，他所塑造出来的是那种完美形象，身材也好，脸蛋也好，讲话也斯文，然后思考逻辑就是那种完美的形象。他上座大众部他认为佛陀就是应该是理想型的，佛陀连大便都是香的，佛陀讲的每一句话都是佛法，他讲的每一句话都有佛法的玄机。养性就好像曾经有人啊，在讲广清老和尚曾经对一个信徒啊，不知道讲什么话，然后那个信徒的解读啊，因为崇拜广清老和尚嘛，他就认为广清老和尚他对他的开示每讲的一句都讲到他的心里面去了，第一次见面哦。可是事后他的弟子旁边的弟子就在讲，广清老和尚讲的根本不是那一回事。你懂我意思吗？当一个人对某一个人完全崇拜的时候啊，吼，他会无限制的，我们所谓的对号入座。他会认为他讲的什么哪一句话都是针对我讲的，他怎么那么了解我，他怎么那么有神通，他怎么那么怎么样。众生随类各得解嘛，就是这个意思啊。佛以一音说万法，众生随类各得解。他会以为，但是你要知道吗，当佛陀在讲经说法或者是法师在讲经说法的时候，有时候他讲的东西就是大众的通病，应该是人几乎都是会犯这些问题的。比方说众生都是业重，业不重不算娑婆， 有些人较夹的，心里面就会想：哦，法师在讲我，我一个厝内底自作新妇，我都足臭的，自作新妇都去安怎苦动，哦，我的业足重的，法师哪会了解我？可是众生业重不生娑婆，这个是一个普遍的定论啊。包括你今天是一个有权势的人，你今天一个有钱人，甚至你富命的人，你都是业重生娑婆啊。我们生娑婆都是受这个果报嘛，我们没有办法自在的应用这个身体嘛。原因是这样子啊。可是众生会听到的那一句的佛法，就认为对号入座啊。他没有办法去思考啊，标准的阳性，几乎都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才会讲同样的一句话，这个法师跟那个法师讲出来的不一样。这个法师人家就会讲，奈公家称，公家称像没听啊。可是另外一个知名的法师，哇，师父讲的都深入人心，不一样哦。同样一句话讲出来，众生解读的东西就完全不一样。其实有时候就是根气啦。其实我们北传的佛教啊，吼，真的比较偏向阳性的这一部分。所以你光是看我们现在法会寺院里面的法会，不是念佛，就是拜忏，不然就是超度。我们全部都是大概在做这三个部分，没有没有。哎，你看南传哦，我们举个例子，南传跟藏传就不一样。藏传也是标准的养性哦，他们也是虔诚的相信那种佛陀哦。有一次在学术研讨会的时候啊，那个藏传的法师跟人家吵架，就为了一句话。佛陀是生在世间，在世间成佛，那个喇嘛就跳起来骂了，佛陀怎么会在世间成佛？世间五浊恶世，佛陀是在世现成佛而已，佛陀真正成佛是在天上成佛。为了这句话，他认为天化的那个是神圣的。你看藏传跟南传然后偏向就真的不一样。当然泰国的佛教、缅甸的佛教也有很多是偏向阳性的啦，比方说泰国最明显嘛，对不对？泰国的法师最明显，但是基本上泰国的法师他们还是重禅修那一块，因为禅修那一块就是真正在解决你现世人生当中你所不圆满的那个部分。你知道泰国的法师其实花样不输北川呢，我多讲两个例子好了，你们真的应该连听都没听过桂文，北川的法师绝对没去敢做桂文，泰国的法师会呢。泰国的法师做桂文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叫人家躺在棺材里面，哎，这个在泰国是一个，他们已经是一个习俗了呢。泰国的法师有没有过运啊？贵运啊，历练问题不好嘛，你的运气不好嘛。如果以道家来讲，这个这一盖啊，你都在这一盖啊。南传啊，他们的贵运是怎么样？第一个，他们有两种方法，第一个就是让你躺在那个棺材上面，然后棺材上面就是盖那个棺盖，然后多久时间之后再把你那个放出来，一种贵文啊。有一部电影很有名，他就在演这个部分，那个电影的名字我忘记了，莫文蔚主演的，他就在演这个部分。这个是第一种方式。第二种方式是他叫信徒躺在地上，然后法师坐在高座，就是有一个距离，然后信徒呢第一次躺着的时候盖一个白布，然后那个信徒的头要朝脚要向外，表示他已经死掉了。这时候法师，等一下我再跟你讲法师念什么。完了以后呢，那个仪式完了以后，法师就把那个金那个白布掀起来。好，那个信徒再重躺一次，怎么重躺？ 这次脚向内，表示他又活过来了，新的一个生命，他的运气是新的。然后一样盖白布，一样念经仪式完，表示已归文后啊。你知道多念什么？多念吉祥经而已。哎，他们的花样就很多，光是这样子的花样，台湾的法师绝对不会这样做的。
这都是迷信的。
你说迷信，他们还很多人信，
对啊，
很多人信呢，而且变成一种习俗，你知道吗？板刀颠，但是你要知道，这盖真的有它的功用在里面。
这个其实这样有点像，你不能说它没有。
像那个鱼茄宴口，你不是参加宴口过吗？鱼茄宴口里面就有一句话啊：若不临宴，古今焉传。你知道这句吗？他说：若不临宴。他跟你讲这句话，你没有第二句话讲了、啊。他只要跟你讲这句话，你就没有第二句话回他了。人家就有灵验，你为什么没有灵验？因为你不虔诚。你一定要虔诚才会有灵验嘛。你不灵验，就是因为你没有虔诚心嘛，你还不够虔诚。所以啊，吼，我觉得有时候还是自己心的问题。讲回来了，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成就，就是我们那个念啊，你没有办法专注啊。所以他那个念觉知，他七觉知里面他都加一个觉，他那个觉就是叫你要觉知，你做这件事情，可是呢，你有没有真正在做这件事情？换句话来讲，当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是不是专心在做，还是敷衍在做？他让你觉知。所以他那个念跟正知两个是配合起来的，当你起的那个意向方向，你有没有正确的一个目标，紧紧的抓住它，扣住你那个念头，把它扣住，那个专心度够不够，才是真正的念觉知。不管你是在禅修也好，不管你在观法也好，他都强调那个紧紧抓牢的那一个心，念觉知。好，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